感谢慈爱的救主，你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你爱我们，从死里复活，显出证据，使我们因着你，借着圣灵得到你那完全的新的生命。感谢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使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团聚在你面前，一起来朝见你的面。求我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地借着圣灵保惠师凝隔在我们中间，求主借着你的灵，借着你那保惠师奇妙的工作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你知道我们在座每个人所需要的，求主按着个人所需的充充足足的赐给个人。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摆在你的手中，我们如此同行合一交托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圣经中号称为是圣经之钥匙中的钥匙。如果我们理解，想要理解整本圣经，那么就离不开生命记。如果想要完整的准确的理解生命记的话，就离不开生命记第十一章。非常的有意思，这一段经文讲的，我们初看这是一个充满着浪漫色彩的一个图画。耶和华上帝在希伯来人他们离开埃及整40年零10个月的时间，借着摩西再一次的把他的律例和典章重申了一遍。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生命记》第十一章，是在亚伦去世之后，按照时间的推算，应该是以色列人希伯来人离开埃及40年零5个月的时间。因为亚伦的去世大概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整40年零5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再过半年以色列人很快就要结束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间，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那么究竟迦南地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很发达，你们上网上 Google 搜索一下今天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地中海西岸区域，你们会发现这一片土地似乎并不像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中那样富有田野情调的色彩。这一片区域跟这里的区域很类似，他们一年只有在冬季的时候下雨。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有秋雨春雨似乎就不存在，而且这一片区域也并不像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所说的在浇灌菜园的时候用脚就能够浇灌的。我一直对这一段经文充满着好奇而且不理解，一片土地有山有谷有什么好的呢？如果你们的家乡像我们的家乡广东一样沿着海边，然后呢海边都是山，然后那些土地都是面积狭小的，你们就会发现这样的地方实际上在生活起来并不是那么悠闲和好的。你要么爬山，要么在峡谷里面种稻谷，那么有什么好的呢？但是如果你有特别的经历，在沙漠之中漂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有山有谷有多么美好。大概两个星期前我就给出这一段经文，后来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有很多不理解， 有一天躺着无聊，半夜就起来打开一个电视频道，这个电视频道里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多年前很有名，就是《未来水世界》。当我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啊，有山有谷是多么美好，尤其是人要是在大洋里面漂泊不定，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甚至要去的地方都是模糊不清的印象的时候，他们一旦能够到达海岸，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其实以色列人当时经过了40年在旷野的漂流，他们所穿过的这片区域就是西乃半岛区域。西乃半岛这个地方不能够用准确的说荒漠，但是也是介于荒漠与荒芜的草原这样的一个荒凉的景况。就是以色列人来，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原来离开的埃及地呢，虽然也是不怎么地，但是毕竟有大河流过，在大河冲击的地方，就像是以色列人在刚刚离开埃及的时候所说的，他们在埃及啊，至少还能够围着肉锅吃肉。那他们在沙漠里面，在荒芜的旷野中的时候，要吃肉就成了非常奢侈的一个盼望。而且这40年上帝的恩典持续不断供给给他们的是玛拿，每一天除了第七天之外，从每个七天的第一天到第六天，他们按时出去拾取玛拿。那么这个玛拿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说是白色的，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所以叫玛拿。是什么玛拿？所以他们拾取这个东西来吃，早晨天朦胧的时候去拾取，40年下来都吃玛拿。他们也有机会和可能在离开埃及不久就进入迦南地。民数记第13章记载，他摩西带着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40天或者50天之后，就派每个支派中的一位首领去窥探迦南地。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回来报告，其实是12个人说了都是真话，就是这个迦南地的人身材高大，物产丰富。他们还特别的带一个证据来，那就是他们带回了一串葡萄，是2个人抬回来的。2个人抬回来的葡萄我没见过，但是我见过一串葡萄2个人吃不完的，也就是说这是可能的事实。迦南地当时可能是物产极为的丰富，所以他们回来报信以后，10个人都说我们不能去，因为他们的人身材高大，会吞吃我们。只有加勒说我们可以上去，去就必得胜。圣经没有说耶稣亚当时怎么表态的，但是很显然这一次民主的决定导致了以色列民后面40年悲惨的漂流的历史。他们真的就不敢上去，这是事实啊，他们讲的是真话，去城池坚固，城池真的坚固。当他们要进入第一座城的时候，他们也不是用打仗能够打败这个城的，是绕着耶利哥城来绕，绕了7天以后，耶利哥城自己往外喷塌，所以真正打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的确城池坚固，的确物产丰富， 你如果不物场丰富，怎么能够建造如此稳固的城池呢？所以可以想象，4000年前的时间，那里的文明已经相当的发达。那我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这一段经文讲的是事实。的确，这一片区域非常好，城池稳固，人长得是身材高大，非常的适合人在那里生存发展，繁衍生息。但问题是，如果真是这样的好地方，而且他们真是已经有稳固城池，而且是身材高大的居民的话，意味着他们要去得的地方不是一片空白的无归属的领地，那么他们就要打仗。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特别的有意思了，就不再存着纯浪漫主义色彩的基调了。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里面的几个命令式的动词。第八节，使你们壮胆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这一片地土是好的，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是要去得。迦南地在圣经中不预表着未来的天国，迦南地预表的是教会，是新约中的教会。当以色列民结束了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那里并不是上帝与他的子民享受着将来要实现的那天国的样子，而是他们要征战，他们要去得，是一个简单的没有选择的命令式，不是去或不去，不是说你们去又怎么样，不去又怎么样，他们没有退路。他们往哪里退呢？如果说40年前他们有退路，退回埃及去继续当奴隶，那么40年过去了，你要翻你的国籍归属的证明也是翻不到的，因为这40年里面原有出埃及的那代人都死光了，这时候也许就剩下3个人，摩西、加勒、耶稣亚。所以这些人是旷野中出生的新一代，他们就是要退回埃及去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他们只有往前走，他们只有渡过约旦河，他们只有进入上帝为他们准备的那迦南地。所以要去征战，去得，这是一个带着使命的，是他们的生命中必定要走的道路。也许我们会感叹，以色列人那么多人，如果按照出埃及记的数字里面所说的每个支派的总数来计算的话，他们数百万的人，数百万的人怎么不能够去攻打这个迦南地呢？也许我们会很感叹，但是如果没有这40年的漂流，如果没有这一代人的倒闭，也许这新一代仍然没有勇气进去。因为这40年里面他们经历的上帝奇妙的手， 第七节说，你们亲眼看见的耶和华所行的所做的一切大事，最直觉的那就是每天晚上有火柱，白天有银柱来导引他们，早晨有玛拿可以拾取。这样的神，这样恩典的上帝，还有谁能像他的呢？所以这可以说是一条唯一的选择路，一定要去的。其实我们信耶稣往往也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选择归信耶稣的。有很多人以为哎呀，归信耶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你做决定要信耶稣的时候，实际上是你经历了无数个可能的排除之后，你最后认准了上帝，最后跟随着主，最后要决定来走这一条生命的道路。所以要得那地，要去得，也许在这里我们要问的是，值得吗？上帝借着摩西说，非常值得。要去的那地方，虽然眼见的现在还活着的只有两个人，加勒和耶稣亚，但是上帝告诉他们，第一要去得之后，那是永久的，要长久的，要得为业的永久产权，这个没有70年的产权限制，是永久的。第二，那地是好地，牛奶以蜜之地，是一个好的，比你们现在的居所要更好，比你们的帐篷要更美、更稳固、更坚定。第三，要得的那地，你们有更多种的工作生活的可能。原来在旷野漂流，他们的可能就是牧放羊群牛群，那么现在进去以后，可以结束漂流的游牧的生活，可以定居下来，是一个居所，是一个可以选择农业的生活，不再单纯的游牧的飘荡的生活。第四个好处是，这个地乃是有山有谷的。很多人在解释这个有山有谷的时候，说是有高有低的人生经历，其实很简单，就不再是像大荒漠一样一阵大风把所有的帐篷全部刮走，也不再是在大旷野里面不再有隐蔽的可能性。最后一个好处是雨水滋润，雨水滋润，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不怎么样重要，很重要。人没有吃的可以挺7天，但没有水又不让你睡觉，你大概挺3天。雨水是一个滋润，是一个这一片土地能够看到的是有变化的季节、物种、植被，多种多样。所以这是一个好地，值得去得。更重要的是怎么得。如果说好，这片地方多好，这片地方很值得去，凭什么去？有什么保障呢？ 以色列民人数是多，但是以色列民当时在摩西的带领下，摩西是神人啊，摩西的能力他自己讲，以后再也没有兴起什么先知像摩西的。也就是说，如果上帝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兴起了一位最伟大的先知，那就是摩西。他带领他们，他都搞不定，他都被他们惹怒了，直到用杖狠狠地击打磐石，所以他进不了迦南地，受了惩治。就是他的心胸极为柔和，他都受不了这一般以色列民。他上西乃山去，上帝让他去领十诫法版。上山下山这个时间多久我们不知道，但不会太久的。他下山的时候，以色列民就造了一个金牛犊。当他们离开埃及不久的时候，以色列民就开始发怨言，说没吃的，没吃的。他摩西就祷告，上帝就降下玛拿，玛拿吃不到几天就乏味了，要吃肉。于是上帝就降下大批的鹌鹑给他们，他们就去捡，结果之前以色列人贪心就多捡，这个肉多了。西乃半岛那一个区域干燥，气温高，很快就溃烂，那么后面的事情就自然而然的瘟疫蔓延。所以神人都搞不定，他们怎么去得那一个地呢？我们刚才一开始也说，其实他们刚离开埃及也有可能去迦南地，就离开漂泊的这样的生活。但是十个支派的推举出来的首领都说不能去，十个支派的首领说的是真话，是正确的，而且他们并没有恶意。当我们在有些人在说，哎呀，这十个探子眼光真短啊，不，这十个探子真是好人，他们的心是存着对未同胞的。你想想看，他们从埃及出来做惯了奴隶，他们不是今年的士兵，要去夺城池，有什么可夺的呢？他们的人去可能等于送死，他们是存着对同胞关怀的心，但他们缺乏的是上帝给予他们的勇气。其实人啊，失败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勇气。耶稣有一次在海面上行走，他的门徒看见了，认出是耶稣以后，其中最有敏锐能力的彼得非常的激动，对主说，主啊，我也在水面上走。那就走呗，走。他真的在水面上走，但是他突然之间发现海甚深，而且天甚黑，于是彼得就沉到水底。其实人走在水上一定会沉到水底的，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但非常奇怪的是彼得后面的反应，彼得就说，主啊，快救我，我丧命了。这是非常不正常的。彼得是一个渔夫，他的专长就是在海面上劳作，他的专长最简单的基本的本领就是游泳。 如果一个渔民在海面上长期劳作不会游泳，他早死了，也不配做一个渔夫。彼得是一个渔夫出身，他走在水面上沉下去，他可以游泳，但是圣经里面描绘他恐惧，于是就沉到水底。我们都有考试的经历，考试折磨我们的往往不是那一张试卷，而是考试之前等待的那一个恐怖的这个内心的煎熬。我们有些时候答不出来，不是我们没读过没做过没训练过，而是恐惧慌乱。其实信仰给我们的是什么？耶稣所表现的非常直接，对彼得说：你这胆小的人啊。耶稣不也在那里在海面上走了吗？而且他也走了，所以他是侥幸的。彼得的沉入水底是他的恐惧和侥幸导致的。信仰给我们的那就是勇气，使我们能直面我们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凭什么以色列民能去得那地呢？第一，耶和华的作为早已经显明了，你们去，以前有的事还必再有，耶和华已经显明了，让你们看到了，经历了。我们今天也一样有这样的保障，我们的上帝显现出他的作为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们有第一层的保障，上帝的创造和保守。以色列民亲眼看见上帝用银柱火柱导引他们，每一天降下玛拿给他们够吃。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每个人能活着是上帝喂养我们，是上帝创造我们给我们生命。我们有第二层的保证，那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我们的主是上帝，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了人的样子，降生在我们中间。他把自己的生命都给了我们，所以人在上帝的心目中何等宝贵。上帝竟然成了人，说明人在上帝的心目中是他所爱的所眷顾的。第三层的保证是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缘故被害被钉十字架，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这个证据是非常明显的，非常集中的表现出上帝是给予我们生命，而且是给予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使死成为生，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使本来不能成立的成为可能的。所以我们的上帝这样保护我们。第四层的保证，那就是他离开，但是配将圣灵保惠时，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反反复复地强调，他爱我们的缘故才离开，他爱我们的缘故就要赐下圣灵保惠时来。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离开耶稣，不是说耶稣复活升天就走了，正好相反，耶稣的升天借着圣灵，他就遍及普世万物之中， 圣灵是灵的存在，不再像耶稣在肉体时候的有时间空间的一个距离。当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之后，借着圣灵，那就遍及于所有的事物中间，我们有主的同在。这句话同样出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之中，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是宝藏。主的眼光没有离开，主的眼光随时随地永远的持续的看顾着我们。我们去得那地，我们进入教会，接受耶稣，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耶和华还要持续的来眷顾看守和保护我们。这里我们要特别谨慎和小心的是，他的眼目时常看顾，这是有双重的意义。第一层，他的怀抱和保守，他关怀照顾，但是同时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第十六节开始就讲到这是为什么了，耶和华要眼目不离开，这其中也就隐藏着监督的作用。律法耶和华所赐的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对遵守的谨守的得恩典得福分，但是受迷惑离开正道去敬拜偶像侍奉别神的，他就受咒诅。很多人不太喜欢后面这一段，只喜欢前面的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但是就不喜欢这一个附加的耶和华的眼目看顾，实际上是眼目也在监督盯着看着。如果你离开他的正道，如果你离开他的律法和典章，他就惩治，甚至叫剪除。这话很厉害，我们很多人不太喜欢接下去的故事，就是上帝吩咐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把那整层整层的都屠灭了。好多人都喜欢借此来抗议上帝，抗议对上帝说，这个上帝真是残暴啊，怎么能够整层整层的屠灭呢？上帝就是上帝。迦南地是什么样一个景况？如果用我们今天我们对社会的观察，你就很容易理解。迦南地啊，拜各样奇怪的邪神，什么摩洛啊，什么巴利啊，这些鬼怪的奇怪的邪神。杀孩子献祭是一回事，但他们还行男女男男女女之间污秽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一以断定当年是不是那里就类似于现在的艾滋病一样患难，但是男男女女女女男男男女之间行污秽的事情，早晚是会污秽的病蔓延的。耶和华上帝为什么要让以色列民进去以后不能跟他们通婚，而且要灭绝所有的，灭绝所有的，包括他们的财富牛羊灭绝了。耶和华上帝要保护他的选民不要受这种可怕的蔓延的无法控制的灾难的玷污。我们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是爱我们的缘故，要让我们以罪断绝所有的联系。 表面上看很残忍的，但这就是上帝。上帝要他的子民是在他的恩典里面生活的，在他的保护，有健康，有喜乐，有充满着对上帝美好的灵性一样的成长的环境，成为圣洁的，成为充满着上帝而来的那一种美好的荣光的。耶和华的眼目始终看顾那地，保护我们，手时常的眷顾和荫庇我们，但是耶和华的眼目也在关注着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接受主，我们就有这样的勇气，我们中国人叫英雄断恶断亡。你宁愿有你的命的话，你要死去该死去的，你要断绝那些罪的，有很多似乎是有用的。你看那迦南地的城池、牛羊，说不定还有金银，还有许多古建筑，哦，留下来现在去参观买门票大概很贵。但是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都要灭绝，如果是罪的都要灭绝。耶和华的眼目是圣洁的眼目，他容不得罪的玷污。同样，那么后面的故事也许你们说并不怎么地，以色列民进迦南不也后来有很多的问题吗？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这就是我们要非常认真的，为什么主会道成肉身，会借着他的死要建立教会，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教会应该断绝和弃绝于以色列民当时败坏的那才是所有的。以色列民进入迦南有许多的问题，但我们今天是不是仍然以此作为我们在罪孽之中享乐的借口呢？以色列人也不怎么地，包括摩西也不怎么地，但是我们有主，有圣灵，圣灵如炼净的利剑，一定要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我们的生命所有的都做最清楚的分辨。所以我们就要更加警惕，如果我们离主的恩典这么近，这么真切，有了主从死里复活这么大的神迹都显明了，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就要比当年的以色列民要更加靠近主的心，要更加明白上帝的计划和安排。任何的人所组成的团体都有问题，都可能会有障碍，但是当我们要思想我们的主的眼目从没有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得的是恩典祝福的力量，而不是在恐惧之中存在。我们得力量就进入他的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是带着从主而来的力量、勇气，不再是只讲真话但不敢上去得那业拿地为业。所以做一个有主生命的人，要弃绝于和一切罪有关的事物，个人的、 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一切的污秽和败坏。教会历史上有好多名人伟人，他们所在的教会或者他们那时代的教会曾经得奉兴，所有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祷告之中追求圣洁。任何教会走向颓废与灭亡的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容忍罪。圣经说容忍罪，那么不温不热不冷不热主就要吐掉。你们不用害怕生活在一个冷淡的教会，也不必害怕生活在一个狂热般的教会，但是应该害怕生活在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我跟第一些肢体分享过，不冷不热的教会有好处，那就不会有异端，因为反正也没人热心去传扬和吸引人来归信主，教会里面不会形成一股新的风潮。但是这个教会是撒旦最喜欢的，因为就那么样，反正那么样，不变化不萎缩不成长挺好。但是我们的灵命也就在不冷不热之中。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要有勇气去得上帝所要指定我们要得为业的那福分，应该是主的证据主的作为显明了我们就去实现。有些时候我们总觉得就那么回事，大概差不多，反正人活七八十年差不多就这样，差不多那就差很多。如果我们的耶稣是采用差不多的，他不必定十字架。反正为什么洁净圣殿呢？为什么要去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没有必要嘛。耶稣要为什么要去跟他们直接冲突呢？为什么要斥责他们的罪呢？耶稣完全可以采用别的办法，不必去直接跟他们针锋相对。但为什么？因为属于上帝的就是属于上帝，没有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别的，只有一个归属。上帝是祭邪的上帝，只有一个归属。所以如果我们的心是认准那地那基业唯一的，你没有退路，没有别的选择，你也没有别的可以遐想的空间。我们今天面对着主给予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也享受了主给予我们的恩典，我们是在恩典中颓废慢慢的消亡呢，还是在恩典中成长？进去得那地，即便有征战，即便前面要去得的城池是坚固的，但你去得夺你耶和华许应许给你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如何做呢？耶和华赐下他的律例和诫命，而我们今天能享受的耶和华给予我们的律例和诫命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从罪人中出来归向神，从撒旦权势脱离下出来归向基督。我们要去绝做罪人，成为基督的跟随者，而不再是在旷野中漂流不定，享受着那一种帐篷的，享受着那一种没有定向的，没有目标的。我们要得的是稳固的、确定的、有生命保障的基督的生命。 进入教会，所以弃绝一切罪，弃绝一切邪恶，弃绝一切败坏的，一点一滴都不可剩。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任何教会敢于以罪断绝关系的，这个教会一定兴旺；任何教会容忍罪，这个教会必然走向罪的阵营。我们要记住，我们的主的目眼目时常看顾，时常永远的看着保护，同时也是监督。我们有主做我们最坚固的保障，我们有神迹有奇事已经显明，那就是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能给予我们至尊至宝永恒的生命。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我们也不再像彼得一样因恐惧沉入海底，我们也不再去选择在彷徨没有边际的没有站立基点的那样的飘荡的生活。我们的心有了稳定的唯一的栖处，那就是主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家。请我们低头做祷告。感谢主，你所要赐予我们的那地，乃是你眼目时常看顾的，有恩典、有生命、有福分之地。求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使我们真的能够学会当当的仰望你。我们愿意驱邪所有一切的败坏、罪孽和不敬不谦的事，让我们的心归向你，仰望你，让我们也有一个寻求你真理的心，为着你主的教会的兴旺而祷告。求主配降圣灵保惠师进入我们中间，用你那如火焰般的圣灵来焚烧我们，好叫我们存着一颗当当归向你的心。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勇气，使我们敢于脱离罪和罪人的权势，归向你，成为你的子民。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时常记住你就在我们旁边，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